通体舒畅化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赖琴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琴中医师好。
尚宏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说到中毒，时有所闻，只是日前发生在北部地区的这个事件实在是太
来势汹汹。
对，
因为其实一般啊，我们常见的那种类似急性肠胃炎好了，假设你吃坏肚子是上吐下泻，不会进展的这么的快速。因为这次的案例比较特别的是不到24小时就开始引发了多重器官衰竭，这个其实在一般的食物中毒里面算是比较少见的急性的食物中毒啊。我们会根据中毒的原因病源，大致上可以分五类。像这次的这个其实也是算是一种比较细菌性的食物中毒。像常见的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凶猛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什么沙门氏杆菌，或者是肉毒杆菌，还有什么仙人掌杆菌，这个其实都是比较常听到的那种细菌性的食物中毒。
说到肉毒杆菌，它不就是医美在打的吗？
对，没错，就是会让你拉提，或者是让它比较紧实的效果。哦
啊，但是你想吃下肚量太多的时候，哇，那就会闹出人命。
因为啊，肉毒杆菌啊，它最主要是在阻断神经肌肉。比较危险的是说，假设中毒的话，它可能会无法呼吸，因为它把你神经肌肉阻断掉了。这样子的状况啊，基本上插管就解决了。
哦，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啊，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叫做它叫米酵素酸的这种毒素，这个毒素为什么会这么短时间就进程到这么多重器官的衰竭？因为一般我们知道我们的肝脏其实是在帮忙解毒，对不对？
对。
但是在不到可能24小时内就进展到肝脏已经到衰竭，真的是比较少见的。这一个米酵素酸毒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其实是阻断了我们粒线体里面有一个叫做 ADP-ATP 的 translocase， 这个东西它在我们很多器官里面都会有，所以它阻断了这个东西才会比较容易就是进展到这么快速，甚至很快就出现了一些死亡案例。
这样的一个中毒，它的尿液会不会排出细菌？
不一定，你有时候验尿其实也不见得马上验就验得出来东西，因为现在大家开始人心惶惶都不敢吃龟啊屌，对吧？
对啊对啊，怕到啊。
但是其实啊，会产生这个毒素的那个菌啊，除了米的制品以外，它其实很常在椰子跟玉米制品里面会出现的。
椰子汁的那个椰子吗？
对，就是那个椰子。有一些像东南亚，假设印尼好了，印尼他们有一个比较传统的食物，不太知道它要怎么翻译成中文，但是它的那个传统的食物它是由发酵的椰子制成的，所以当它制成中或者是保存中没有就是好好妥善处理的话，它其实也是很容易会产生像这一次的米酵菌酸。除了那个龟啊屌以外啦，其实像一些椰子或者是玉米的那种制品，因为它富含比较丰富的我们说的脂肪酸的东西，所以反而就提供了这些细菌去形成米酵菌酸的环境。还有一个东西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木耳
啊，
没有想到，
是新鲜的还是干燥的？
凉拌的那种，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干燥，然后拿去泡水，有没有？
嘿嘿嘿，
让它变回原本的样子，然后再去做料理的那个可能会比较危险。大陆这几年一直陆续都有一些凉拌木耳或是河粉的这种中毒到死亡这个案件，大陆是一直都有这些 case 的，只是可能我们没有去太关注它，或者是说他们当地本身可能事情太多了，所以他们也没有说造成像台湾这一次的这么惊悚的一个社会案件这样。
新鲜的木耳那应该就比较没问题吧？
新鲜的应该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但是因为像这次这个菌啊，它为什么会这么毒？是说因为它是耐高温的，甚至你用高压锅去煮它，它的毒性都不没有办法被破坏。
提醒大家，你若闻到那米酱有腐败味、有臭酸、有淡薄酸，你都卖家的掉啊啦！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追溯的，不是它现场的脏乱环境，应该是它那一样产品的保存方式。而且，因为目前其实这个是没有解毒剂的。
小的时候啊，我最记得像年糕，你放太久了，爱生糕对吧？啊，
对，
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都讲，爱生糕，那时候才给流掉了，咱都会当吃。我看那咱大概可能嘛，把那菌给吃进去了。
欸，有可能你如果是拿到放大镜显微镜下面去看的话，他们的那个发霉啊，它会很像很像植物的那个根系，有没有？它其实是可以再串到更里面的，但是你看到的可能是只有比较表层的部分。
只要东西坏掉发霉，我们真的就不要吃。像苹果烂掉了，把烂掉的剪掉，旁边好就吃，那里面是不是也有菌啊？
但我觉得苹果这个可能比较没有像那种年糕或是化柜那种发霉来的那么严重。刚刚说嘛，我们急性的食物中毒其实依据它中毒的病源我们可以分五类嘛。刚刚讲到细菌性的，还有一些是病毒性的食物中毒，有一些 A 肝啊，或者急性的E型肝炎啊，甚至前阵子很流行的诺罗
啊哈，
这个其实都是因为一些病毒可能感染到了一些食物，然后你再吃下去造成了一些病毒性的食物中毒。
所以食物操作源也很重要，对不对？
很重要啊，非常重要。
他如果身上有什么肝炎病毒的话，然后他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操作好，或者说有怕赔那血
防护、或者是防护措施。我们有一些病毒它是飞沫传染的，有一些病毒它其实是经由血液传染的，所以像不同的肝炎它其实会有不一样的传染途径。就像你讲的，可能它防护措施其实做好，它比较有飞沫的那个问题的话其实是 OK 的，但是如果像血液的那个的话，那他就是要很注意他身上有没有任何的伤口，不要让他的血液去污染到食物。第三种还有一种是我们说的化学性的食物中毒，就是说你摄取到的食物里面是含有重金属啊、农药啊，或者是一些有毒的非法添加物。像最近日本现在很流行那个红曲的那个，它应该就是在制程中不知道是原料的存放的问题，还是说它制程里面刚好有加到一些不该加的。日本的那个案件其实就比较像是这种化学性的食物中毒，
那个也会造成身体的那危害嘛。
对啊，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是因为小林制药的那一款商品目前台湾是没有进口的，除非你自己去日本玩你自己买到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动物天然毒嘛，像大家常听到吃河豚，
对，
有没有吃河豚中毒这样子，就是一些你的内脏没有处理干净啊，然后这些热带性的鱼啦，或者是有一些有毒的贝类。那植物的天然毒最常见菇柏芋啊，
对，会过敏，
野生的菇类啊，或者有一些含大花曼陀罗的东西刚污染到你的食物，这种就是比较算是植物的天然的毒这样。
我再请教一下医生，那个发了芽的马铃薯到底有没有毒？
我们通常都会把芽点挖掉，对不对？
对，
但是我会建议挖深一点点，把那个芽点挖干净一点点。如果你看那个马铃薯已经发芽到
叶子都长出来了，
对，我觉得就不要了啦。然后有些你仔细看啊，它的那个芽附近会变得比较紫色。
哟，没有仔细看过。
就是、有些刚冒的小芽可能都还是白的。
嗯。
但它如果已经是到紫色的那种，表示它的那边的芽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
呀。
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它的毒素的那个量就会变多。
所以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买马铃薯，但放在冰箱奇怪怎么放着放着不自觉什么时候变成马铃薯芽都长出来，连叶子都长出来，那颗你就不要吃。我曾经把它解剖过、把它拆开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像所有的力量都为了要让那个芽生长，它其他部位呢就会有点变质。对，
或者是颜色会变比较暗。
再请教一下秦中医师哦，食物中毒通常会有哪一些症状？
最常见的腹泻、恶心、呕吐、腹痛，甚至有人会发烧到头痛，然后整个人疲累累，变得很虚弱。还有一些状况是有可能会有血便或是脓便。
脓便是什
么意思？就是说你排便出来的时候啊，会伴随着一些很像脓。不是一般的黏液而已哦，它就很像，就是假设你今天跌倒擦伤，皮削掉了一块，那你这个在长的时候，它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脓，有点像鼻涕的那种，或者是你的痰，那个也是一种脓，排便里面会含有这样子很像脓的东西，跟着你的排泄物一起出来。
那个是肠子破掉吗？
它不是破掉，它其实就是因为一些肠胃的症状的关系，因为我们身体本来就有一些免疫的功能嘛，所以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跟这些细菌在作战完了以后，那些是细菌的尸体，只是它会跟着排泄物一起出来。
这样的时间会有多久？
食物中毒的严重度有时候会依照患者的年龄啊，或是你个人健康状况。像这次比较特别，是因为这次的这个毒素其实是算是蛮毒的，所以它的进程很快，不是说年轻人就一定会比较多的抵抗力，没有。因为这次的这个毒是算是比较毒性比较强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好像一样大家都吃那个龟甲底，但是有些人 症状就是比较轻微的啊，有些人就是进展到很快，
那是因为吃多吃少的关系吗？
有可能。再来是年龄、哦、好像跟这次的事件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嗯、就是说不是年轻人好像就绝对没有什么事情，然后也不是说好像欸我有糖尿病或者是我有三高，
嗯，
然后我的症状就比较严重，这个是这一次这个事件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这次的这个毒素是真的算是比较毒的、
哦、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那种食物中毒的部分的话，
嗯，
它其实有时候还是会看你的年龄啊，或是你个人的健康状况这样。
嗯嗯嗯。
那如果你抵抗力比较差的话，你的症状可能就会比较严重。
啊、
那它的症状其实，在进食后差不多1到36小时内都会出现、嗯，最常出现的绝对是呕吐跟腹泻。
哦，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哈、哦。
对，所以啊，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那种肠胃炎，好了，
嗯嗯，
其实大家都不要轻易的去吃止泻药
啊。
因为那些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你的身体要把它排出来。
嗯，
那有些人就是会觉得一直拉一直拉这样子，好像没康急这样子。
嗯、
欸、
嗯, 嗯，
然后就想要说那吃个止泻药好不好？但是因为如果说真的是一些类似肠胃炎啊，或者是食物中毒啊，
嗯，
那就是表示说其实不管是呕吐还是腹泻，其实那都是你身体自己在把那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排出来的一个自我的防护的机制、啊、
所以那些尿塞的会老，
对，但是就是要小心像是一些电解质的补充，或者是说一些温水啊、保护力啊、
嗯、
你还是要补一下你身体的水分，
嗯，
这样才不会类似脱水。
如果搭火车前一两个小时吃了不干净的食物突然之间就是要拉了，而且已经有巴豆的嘎田，怎么样急救？
第一个当然是先去厕所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先排掉，再来是说你如果真的在车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足三里可以按，因为它是我们固护胃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道。
足三里在哪里？
在小腿的外侧
哦。
啊，你如果找不到、
嗯、
你的小腿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骨头叫胫骨，就是你踢到撞到会很痛的那个骨头，
嘿
嘿，
就
是
扑出来那
个，嗯，
扑出来那个，
对哦对哦对哦，就那一个是我们的胫骨、
哦、
你在胫骨靠外侧，
嘿，
哦，因为胫骨算是我们小腿的一个分界点嘛，靠外侧那一条，那你就是手握拳头，然后就是往下这样撸，
哦，
那一整条都是胃经，
哇，这教的好清楚哦，就是你看往前一踢，踢正步一踢，刚好踢到东西，那个骨头痛的要命的那个地方的外围，然后用你手握拳头就在乱，
对，你可以不用乱，你也可以直接用撸威嘛，从上往下。人家说，哎、欸，那、啊、食物中毒的话，中医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嗯？
其实我们中医还是会按照症型来区别，
嗯，
好、哦。像我们其实大概如果在以前古书里面帮我们写到的食物中毒，它大概会有四种不同的情况症型啊、
嗯嗯、
第一个就是说食滞肠胃，什么意思？就是说诶假胸劲不消化、
嗯嗯、
食物就是没有消化完全，然后又肚屌啊、
嗯嗯、
那这种状况啊，它的症状会先吐才拉，呕吐闻起来就是那种臭生鼻，拉完了以后疼痛就会减少，
嗯哼哼，
哦，或者是说，你看你的排泄物其实都还有一些没有消化，或者是你吐出来的东西看起来都是一些没有消化的东西。我们比较把它分类在一个食滞肠胃的一个症型，像我们中药有一个保和丸啊，它就是甲胸霸、甲胸堵，然后消化不良在使用的。
嗯、
那如果说湿热内蕴，就是说湿气跟热气整个在你的肠子里面，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第一个，它发病的会比较快一点点，症状可能比较快就出现、
嗯、
那它可能拉跟吐一起来的，并没有说可能我先吐了，吐吐吐吐完以后然后休息一下，哎、欸，怎么才去拉肚子，不会、
嗯、
像这种湿热内蕴它就是吐泻并作，然后肚子会非常痛、嗯、再来重点是古书上面写泻而不爽，就是说哎、欸，我都已经拉了，我也都吐完了、
嗯、
但是不舒服并没有减轻，这种的状况它的排泄物味道也会非常的重，甚至会有一些很热啊口渴的情况。像这样子的话，我们中医就会用一个类似葛根芩连汤这样子的方去做一些加减的治疗。
葛根以前最常看到啊，
像有些感冒的时候到整个阿妈棍安安，像背强叔叔，古书里面写像背强叔叔的这种感冒，我们会用葛根汤。日本人超爱葛根汤，你去日本逛药妆店，各大厂牌都有出所谓的汉方汉药。
对，我就记得我喝过葛根汤，但是是干嘛的我忘记了。
他是感冒
哦，感冒，
然后或者是肩颈很紧绷，
是是是，
然后我们都开玩笑说啊，日本压力到底多大，就是打给龙阿妈棍安安，
中毒的时候也很好用，就对。
但是因为葛根芩年汤，它重要是里面还有黄芩、黄连这些比较就是清热解毒的药。
哦哦哦哦哦，是因为多了那两味啊，嗯，
还有里面的其他的药方啊，你不能想说哦，看到葛根就给它杀来用，我赶快、哦、
对，别当给你我别乱用啊。
对，葛根芩年汤跟葛根汤还是不一样的药方、嗯、成分跟它的作用其实都不太一样。
是。
然后如果是那种寒湿困住的、哦、它呕吐大概会是比较清水状，它吐出来的东西都追追很像口水这样子。
嗯。
那它拉的状况也是比较稀稀的，然后或者是比较水变的。
嗯。
可能还会兼有一些觉得胃刮、头痛啊、肢体酸痛这些、
嗯哼，
对，那这个我们就会用一些像藿香正气散来做加减、
啊。
那最后一个最严重的是我们说的邪盛亡阴，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邪气已经大到就是把你身体的阴分、阴意全部都吐泄，人像人都已经脱水那个状况。
嗯，
这个严重倒是会到昏迷的、哦。
啊哟，就像这一次中毒的病患这样子。
这一次的中毒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米酵菌酸、
嗯、
它其实是会破坏我们的粒线体的一些功能。
哦哦哦哦，是是是。
所以它其实是会造成所谓的多器官的多重衰竭、
哦、所以它又跟这个又不一样，
又有点不太一样。
嗯，
然后大家想说哈，可是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需要去看中医或者是西医才可以得到的一些药方、
嗯、
那我们平常、
啊嗯、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备着、嗯、有最常见的中药里面、
嗯、
几乎你每一个药方里面都会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甘草
啊，
加开滴滴嘿，生甘草，
中医界的类固醇、
哦、那文姐很厉害。甘草啊，它很特别，是说它有一些解毒的功效。
嗯，
假设食物中毒轻微的、
嗯、
还没有到就是真的要马上送急诊那样子的话、嗯、你大概拿5钱到1两的生甘草，不能用制甘草、啊、要用生甘草、
哦、
对，那这个生甘草你拿去煮成 500cc 的甘草水拿来喝，可以抑制，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如果像是一些肠胃炎或者是吃坏肚子造成的一些食物中毒的时候、
嗯、
我们的肠子嘎疼，对不？这个肠痉挛的一个发炎反应，其实甘草水就可以有效的去抑制它。
哦，
就很简单，就是生甘草然后拿来煮水，拿起来淋满那头喝。
哦啊，有没有什么特殊体质不能吃的？
有啊，像是高血压或是低血钾、嗯、肾脏病或是心脏病的人要慎用、嗯、因为甘草里面啊有一些甘草的酸的成分有可能会去影响到电解质的失衡的。
哦哦哦哦，
最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也是大家比较没想到，它也是平常拿来清热解毒一个很好的妙方。
嗯，
就是绿豆。
对，绿豆，
对不对？有听过、哦嗯、绿豆，
有有有有有，
绿豆汤也是一个拿来清热解毒，尤其是它绿豆的那个皮。
嗯，
有时候你如果绿豆汤是想要拿来清热解毒用，你卖滚个熊卵，哎，你可以煮成绿豆汤，但是你糖就不要放太多，你可以放一些甘草进去
哦，
它的解毒效果就会更强一点点。以前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他有一些皮肤痒、
嗯、
过敏的问题，异位性皮肤的问题、嗯、啊，因为那种苦的药他们绝对吞不下去嘛、
嗯、
回去就叫妈妈煮绿豆汤加甘草给他吃，
嗯哼，
会有效果。
我们告诉大家发生的食物中毒，我们不管是要看西医或看中医，你可以告诉医生你的症状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自己可以表达的更清楚，当你表述的更清楚的时候，医生的对症下药的方子就会更精准。再次谢谢我们的医生，谢谢咯，
谢谢大家。